好，大家好，这里是人造人喜剧灌输第104集，耶、yeah! ！那我们这一集呢，继续跟大家聊全乐，那就是全乐呢，他近年呢又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 DDAD， 还有他今年会办专场，我们下集就来聊这两件事情，耶、yeah! ！那会想要先问一下，因为我其实是每一集都有在听 DDAD， 那对我来说呢，就是其实它有点像情境喜剧，我后来发现干它其实就是情境喜剧，就是你们四个人，你们四个人其实就是个性很鲜明的四个角色，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你们就是每一集都在环绕个某个主题，然后用四个个性很鲜明的人在这个主题上面冲撞，那对我来说那现在 DDAD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广播式情境喜剧的节目，那会想问你说为什么你们一开始要做 DDAD 呢？
其实 DDAD 这个是这个四个字，
就是你自己起发明的奇妙的字。
其实我只是就是那时候在好像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在用咖啡豆，然后咖啡豆就掉到那个桌子上，然后我说豆豆会倒，然后我就喊豆豆会倒，豆豆会倒。那时候我就在旧卡米一直喊豆豆会倒，豆豆会倒。然后后来大家都喊的很复杂，然后你帮我想那个比较缩写的方法，然后我说那叫 DDAD 就好，就 DODOADO 叫 DDAD，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喊一直喊，然后人杰的太太小芳也一直喊DDAD DDAD， 然后大家就一直喊 DDAD DDAD， 然后所以才叫 DDAD。
干那时候有很多这种字耶，腿哥之类的。
那你知道腿哥是谁吗？
就你画了一个像是精灵的东西。
我 前阵子去录播音，我跟他讲腿哥，哈，腿哥是谁？他也知道。腿哥的话反正就是你要我现在介绍？
可以啊，可以啊，终于要揭露什么是腿哥，什么是腿罗。
反正腿哥就是一个人形的，没有腿型的一个精灵。就大家以为人类的创造是从思考是从大脑，没有，其实是一条腿。然后你的臀部大概是他的头，对。然后你其实是人类是这样起源的，就两只腿哥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长出人的上半身啊，所以叫腿哥。然后腿哥有各种牙种，比方说腿精灵，霹雳腿哥啊，然后自己讲出来都觉得很羞
耻。我觉得是你脑中的那个奇妙的世界。
反正有很多种腿哥这样子，然后腿哥的话有在赖贴图上线在卖，然后10%的那个收益会捐给残障人士。真的啊，这是真的，真的。
好棒。
对对，然后。那时候有，反正有腿哥嘛，然后有什么腿罗，反正我就是在那边乱喊一些东西，然后大家会附和，然后就一直发疯乱喊。然后其实这件事情的来源我觉得更好笑，那是我国中的时候，我反正隔壁班有一个人叫做海鸥，因为他有妥瑞氏症，所以他上课就会突然啊啊 啊， 啊这样大叫，所以大家叫海鸥，可是大家也没有霸凌他，跟他就正常聊天。后来我就认识妥瑞氏症的人，然后跟其中一个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聊聊聊聊聊聊聊，跟他说其实你无缘无故的喊某一句话的时候，你心情会感觉很爽。然后说就算不是妥瑞氏症也是嘛，然后他说也是，只要就像讲脏话一样啊哈，所以我就会随便喊，一直固定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人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情绪是会好啊哈，对，所以会有 DDAD。 然后 DDAD 那时候我离职之后就想说那就来录音，好像是我跟仁杰在旧卡米蒂讨论说，哎，我们来录音。然后他说，那你想要录什么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想要找一些我觉得还算有趣的人，然后录。然后因为我们常常做喜剧的东西，可能会是新三色之类的，
对。
所以我想就说，如果把这些技法给限制住的话，那你展演出去的技法会是什么？一开始的考量就是这个，
就是规则，
找一些我觉得有趣跟好笑的人，然后组在一起，然后不使用一些东西，或者就像比方说不用时事或者是一些方法的方式，然后看我们可以怎么 turn。 然后主要想的就是感觉是想把听众放在一个真空的空间，然后尽量让这个东西跟观众的接触到的生命经验或壁垒是少的，然后看怎么样让观众发笑。这是一开始的想法，
所以才会有那个一开始规则，不讲新三色，不用酒精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拉，这个东西。
对对对，
那你们节目有想过要传达什么吗？其实会问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在做我自己 podcast 的时候，我是有先去看一些工具书，然后他会有一些建议，就是你 要有设定 TA 或者是你的节目主旨你要传达什么，他建议这些东西要建立好。那你的节目你会有之类的东西吗？你们有特别想过你要传达什么吗？
我那时候最有感觉的时候刚好是在看那个叫什么皇后乐团那部电影那部叫什么什么狂想曲的
波西米亚狂
想
曲，
对，那里面的时候反正主唱男主角有一句台词，他说我们就是一群边缘人，然后唱歌给边缘人听，
哦，
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欸，DDAD 有这种感觉，
嗯哼嗯哼。
然后其实不管是在镁光灯下或者是很 很多朋友或者各种面向的人，其实都会有比较边缘或者比较偏离于主轴的状态或太阳，
嗯嗯，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被接受或者是可以展演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录 DDAD 的时候就有类似这种感觉啊。我记得 DDAD 最想录的就是我想要看看各种机制下的状态，
嗯，
或者是各种不同情绪下的东西然后展演出来，然后一起交融在一起，看起来会是什么太阳，
哦，
比较像类似像这样子。
理解理解。那你觉得你们的听众是怎么样子的人？比方说我可以确定我的听众一定是喜剧铁粉，还不是新手，是铁粉。
嗯，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 DDAD 的听众会是什么，嗯，只是那时候忘记是谁在用交友软体的时候说，然后那交友软体上认识的那个人，
嗯，
说他有在听 DDAD， 然后就觉得就蛮有趣的，
嗯，
因为就觉得 DDAD 应该是很 cold，
对啊，
很小众之类的，
对，嗯，
对。可是我没有想过我们的听众会是怎么样的人，一直到好像有一个那个介绍那种 podcast 节目，他们在做那个介绍 podcast 节目，有介绍我们，
哦，
然后把我们定位成四个什么很奇怪的想法的直男，然后再讲一些很呛的东西，嗯，我说哦，原来我们定位是直男吗？可是我们感觉超不直男的。可是
我觉得直男那个标签可以拿走，
啊，是吗？ 那你自己在听 DDAD 你会觉得我们的 TA 是什么？
我觉得你们 TA 就是嗯，哇，我其实我觉得会有一部分喜剧粉是去看你们四个的，但是如果去掉这个以外的话，真的就是来看四个奇怪的人在做奇怪的事情。
哦，真的，
哦，嗯而且是还蛮认真在讲奇怪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认真在做奇怪的事情，在认真讨论东西的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懂。
那我再来就是想问下一题，就是说因为我听 DDAD 会觉得你们很容易起争执，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你们很像情境喜剧的一个点，就是你们人设都很鲜明。那情境喜剧就是四个几个人设很鲜明的人在一起吵架或者是有什么纠葛，然后就产生新的剧情，然后剧情都是好笑的，
嗯，
所以我会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容易起争执。
哦，我觉得是 Podcast，欸，就是比方说人有很多面向，然后你在上 Podcast 的时候，
嗯，
因为你在录音或什么时候，然后你会变到你一个面向
啊，对啊，对啊，
然后你就会情绪上比较强，或者想要什么什么之类。我们很常录音前，我们四个人都是那种半休眠状态，可能刚有人刚拍完戏，有人刚演完舞台剧，
哦，
然后有人工作一整天，然后有人就是躺着之类，然后在录的时候就三二一啪，然后开始录完之后，然后休息，
哦，
然后滑手机，然后去吃宵夜，
哦，
所以我觉得那个情绪转折跟变化是大的，就是大家有把录 podcast 跟原本的生活有切开来，嗯，然后原本起争执的话是因为我们四个人的角色站位跟想法真的都我觉得算差超多的，
差超多的，啊，
对，嗯，对对，
我感受到就是情境喜剧就一定会听到六块钱不知道为什么会压起来，
对，就是，
然后阿顺在旁边老神在在
角色站位 蛮明显，而且我们是完全没有什么分说你要负责什么角色，你要负责什么情绪，就很
自然
而然
就散开来变成那个样子，
对对对，
然后人杰一定不知道为什么在哀嚎，
嗯，对啊
这还蛮好玩的，嗯，会觉得不知道你们在干嘛，但我就是会听下去。
那听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笑点其实蛮多的，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无缘无故就会，
对，就是无缘无故那种随机性跟混乱性会让我觉得嗯，我会想知道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因为我真的猜不到你们要做什么事情。
对，欸，那你有什么 highlight 回顾吗？
highlight 回顾，哦， 欸，其实我偶尔印象蛮深刻的时候是你们之前会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开始演戏，会三二一咔，然后你要开始演一段谁跟谁演一段戏，我觉得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会觉得那里莫名其妙的有趣，
我觉得那边超好笑的。
对，我觉得那里超
我希望可以带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会这样做。
我觉得现实
很好玩，
对我来说现实中我们绝对不会那样做，所以反而觉得哇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好玩。
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四个没有在录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做。
哦，真的哦，哇，
不然你来上看，你很行是不是？你之类的，
这个很好玩，而且我会觉得，好像尤其是人姐在演的时候，她之前都会抗拒，可是她抗拒之后还是照样演，还是而且演的不错。
她其实有点上瘾啊，而且我我其实前阵子的时候，就是常常在刚好在她家附近拍戏，然后我之前还有三部片都在她家附近，所以我就刚好就住她家，然后我就会拿她来跟我对词，然后跟她来练剧本什么的，对。对，我觉得还会练他，所以就哎，一直有在进步。这一年多来，不止我在进步，跟我一直对的人也一直在进步。
对戏的一定会进步。
对啊，
这样很好玩。那你们做 DDAD 到现在有什么心得吗？
心得哦，
嗯，应该也蛮多集的，好像两三季、
四季
是哦哈。
心得、哦，
嗯，其实我自己因为我做 podcast 会分析你们的状态，我觉得干你们成本很高，你们租那一间，然后又要找时间把四个人聚在一起。其实时间跟钱的成本都蛮高的，这是我以做 podcast 的人来分析的话是这样子。
我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心得，
嗯，
可是我的总结应该是我们四个应该都蛮累的。对，因为录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其实第四季的时候有说，就是我想要先休息，然后大家都是嗯，就是觉得好像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需要调整的地方，
嗯，
然后就像你说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其实成本很高，
对啊，
因为一个是有正职的企业主，然后一个是就是舞台剧演员，
嗯，
然后一个就是我也是吉安的演员，然后再加上一个比较有时间的人。所以其实聚在一起是蛮难的，而且我觉得心得比较像是哦，原来节目会是这样录，然后在录音的时候自己会变成另一种状态，
嗯，哼哼哼，
然后精神会起来，这种状态是说哦，原来会发现这种事情，
嗯，
这种。然后另一部分就是前进 Podcast 其实要前进好，或者是在找到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蛮难的，
嗯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先休息的可能最比较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玩的东西我们已经玩到一个状态，
嗯嗯嗯，
要再达到下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
找到下一个状态的方向，
先吸收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
我会，但是我会比方说我之前 podcast 其实我的访纲还蛮固定的，都是几个题目在换，然后我自己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开始连做 podcast 我都有一点点 auto mode 了，这个时候我就很幸运的遇到狗屎写手的事情，我就去做了落选校花周报，这时候再回来做 podcast 单纯访问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原来我可以改变，我可以把以前一些做落选校花周报的时候的学到的经验跟临场反应再拉回来，所以我觉得改变状态就是先去做些别的，然后再回来做原来的东西，就知道什么要改了。嗯嗯嗯，
对，不然一直持续做反而会更
就继续卡在那个泥沼里头，
就
是，auto, 对，
嗯，
对，
常常会这样，
没有错没错。那我们再想问说，就是我看全乐是很勤劳在 IG 跟 YT 剪短影音的，那你现在对于做短影音你有什么期许吗？就是你是个算是我觉得勤劳的在更新自媒体的人。
其实我
那时候其实这对你来说是工作吗？
算是啊，可是我短影音那次是我可能花了大概三天的时间，然后一天可能花个大概快八到九小时，然后把之前所有的影片都做成短影片的形式之后，然后请外部的人外包上字幕，然后一次做完。
哦，
对，我觉得那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样其实是花了三天，然后之后就每周或两周的时候礼拜三礼拜四上传，就那么单纯。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实际面啊，因为现在全职在做的话，就你需要让别人知道你是谁，或者是你要接触到你可以售票或者是你的观众跟粉丝。因为我觉得现在到最后会觉得是比方说钱啊或者很多东西都是能量的交流跟交换，然后你要去怎么样跟这个社会跟人去缔结。
嗯，
我觉得蛮有趣啊，忘记之前是听哪一个好像日本漫才团体吧，然后他就有认为蛮知名的一个漫才团体，然后他问其中一个喜剧演员，你觉得社会跟你是什么关系，啊，然后他觉得社会跟他的关系就是社会一直都在， 然后我要用什么方式在这上面立足、嗯、所以当他没有这么知名或者是没有赚到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啊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我要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这个社会，跟这个社会有什么连结性才可以给、嗯、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说，哎，其实就是我会想要这一切都是想要再接触一些我觉得会有趣的人事物，所以把这个 choice 丢出去或什么的，我也是想要缔结更好玩的有趣人事物、嗯、因为有一些可能观众就会认识你之后、啊、我印象最深刻是上百灵果之后，我认识几个蛮好的粉丝，然后有一个是甚至是他现在是我那个视觉海报设计，然后大家都说他拍得很好，
那张很好看，
然后连那个百灵果的凯莉都说很好看，然后我还跟他说哎，凯莉也说拍得很好看、嗯、哼哼这样子，然后认识其他的粉丝，然后用Choice认识，说哎什么什么会看你表演，然后讲一些什么之类的，然后有其他人会邀请你做表演或者影视之类。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想要看到更不同的人事物跟风景嘛，想要体验更多不同的东西、嗯、
多演机会，
所以会想要把自己的东西丢出去。嗯嗯嗯，对，因为以前就觉得哇自己很强，也不是说自己很强，就是自己这样做就好了，嘿嘿，可是会发现好像想要更多的接触，不然其实一个人自己单干会蛮无聊的。嗯嗯嗯嗯，比较像是这种感觉。
那再来会就是来问问看你的专场，就是你在今年2024年3月要办你的个人专场，叫做第一场专场。那为什么想办专场呢？
哦，想办专场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一直没有想办专场的原因就是、嗯、就单纯觉得说啊我其实也在讲单口喜剧嘛，就一直在做，然后周末也是讲15到20分钟之类的。嗯，可是想办专场就像我刚刚讲的原因嘛，就是想要认识更多人事物，然后看说哎，什么样的观众我的 TA 会是什么，
好好好好，
然后想要更多交流，然后我发现说自己要讲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本，对不对？嗯，然后跟讲15到20分钟的你要变更的太阳跟你段子的排序跟你调整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
就是你变成好像一场戏一样这样调。嗯，所以我想要办第一场专场原因应该就是也是在给自己施压，然后做一个挑战，这是第一点、嗯、然后第二就是认识不同人事物，比方说我做喜剧7年嘛，可是我其实很少跟你有很长时间的聊天。
对啊对啊，没有错，
跟很多我上 Podcast 节目的人聊天，我觉得 这也蛮有趣的。你常常在讲 Open Mic 什么时候，然后大家小聊一下，然后或者都没有很真实的聊天到、
嗯、对，
然后反而是欸、我踏出了这一步之后，然后才接触到这些人、嗯嗯、然后我踏出这一步之后才认识了摄影美术跟帮我做文字的人、嗯、然后再接洽了更多人，我就觉得、欸、真的有因为做了某些事情然后认识了更多不同的人事物，虽然很麻烦或很复杂之类、嗯嗯、可是基本上的体验就是还算是有趣。嗯
哼嗯哼，那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叫做第一场专场吗？
其实大家都讲说哦第一场专场你是不是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之类，大家都紧扣主题、嗯、那我的想法就、欸、没有了，就是我蛮喜欢艾戴尔的歌，然后艾戴尔的歌都是什么2123 2530、哦、对，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想第二场专场第二场第三场
好简
洁，第四场第我其实一开始就这样想而已、嗯、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哦
好像面白大丈夫，
好像
直男人生一直男人生二
之类的，他说大家就、这主题好像很厚实啊，用你的第一场专场谈第二场专场，或者你要讲，其实也没有，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比方说有些人的做法是他的专场就是起承转合，然后一整场戏都环环相扣在某个东西、嗯、然后我在自己写专场的时候我也想说哦，我想写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嗯嗯嗯。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喜欢的喜剧的表演者有很多种、嗯、可是我自己比较倾向就是他就是来讲笑话的、就是、我会发现我一直回头看的，比方说 Bill Burr Louis C.K. 或者是我喜欢的喜剧表演者就是一直讲笑话一直讲笑话一直讲笑话，然后就结束、然后回去的时候我会一直想要这个段子，然后再回去看这样子，这是我想做、就是后来我在想说表达每个人表达方式不同，然后我觉得你没有想要表达什么就是最好的表达、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用那种方式就一直讲笑话讲笑话、
奇妙、
嗯、
因为 我自己做酒欧的时候我是讲笑话分量多，表达自己人生的分量少，但是我打算我下一场的时候我要、自我表达多一点，但我觉得这个是体验的不一样。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两种都做，你
可以
这一场先试试看，这一场就是纯娱乐纯笑话，然后下一次之后再试试看 多表达一点自己想讲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是看了仁杰跟李安之后才感受到，哇，他们在表达自己人生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哦很有生命力，那是跟纯娱乐是不一样的感觉。嗯，但是都可以体验看看。
可是比方说我喜欢的方式，每个人表达生命力的方式不同啊。我喜欢的方式就是他都只是讲段子嘛，
嗯，
然后 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生命力或强度，
嗯，
也可能我的理解方式会觉得说，哇，那他东西是怎么来的，他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然后他的我会想到这部分，
嗯，哼哼，
然后觉得很强。所以我自己因为我有跟其他喜剧演员或者是前辈聊过，然后说我原本就是表演张力或爆发性，或就我站在台上大家觉得生命已经很强，
嗯，对，
所以我很怕说，也不是说怕，就是如果我在表达一个生命力或一个东西的时候反而太多吗，太也不是说太多，应该说当你想要，最近在看表演的时候然后跟朋友聊也是演员，就是聊到说当你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你通常不会表达什么到那个东西，你会表达到另一个东西，只是那个东西也会让观众有一种感受，
oh.
而通常表达不是你原本想要表达的东西、
oh.
而当你达到一个你没有想要表达什么东西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反而最表达了你那时候的最强的状态、
oh.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复杂，可是我觉得当你达到你又没什么想要表达的时候，这个样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强烈的力道性跟生命力的感染性会更强，
嗯，
因为李安跟仁杰专场的内容我有看，我也觉得很赞，
嗯嗯嗯。
只是我的做法，我会想要先试试看说，因为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写笑话的时候某个灵感触发你写某些笑话，后来你完整起来之后，你再回去看之后说，通常都我的方式都是一小点东西启发了我，
嗯，
然后就很好笑写，然后拉长之后写，然后再回去看说，哦，原来我这个笑话是要讨论什么东西，
哦，
是要讨论什么？我原本都是只写好笑，然后这样啪啪啪啪啪写下来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是有某些主轴、某些主轴、某些主轴、某些主轴，然后再把它连贯起来。
我现在比较可以，以前我还不行，但是现在回去看的话，会发现，哎，它可以拉出一些精神或是讨论面向。然后让他可以跟别的东西配在一起。
可是现在让我最惊讶，比方说我很喜欢的表演者，国外的那些，
嗯，
我反而是他完全不讲他生命的经历的时候，我反而会很惊讶。
哦哼，
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
返璞归真啊，
我有种像看那种人魔，
嗯，
人魔最后一集的感觉，就是他讲那么多笑话，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然后你回忆起来就哇，他讲好多好好笑的东西哦，那他是谁啊，
嗯，
然后你完全对这个人没有印象，
哦，
我反而会对这个人超有印象，
哦，
我是这种人啊，呵呵呵，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这样，然后我发现我原本的做法也是这样，就是讲一些我觉得好笑的东西，
嗯，这样子，嗯，所以你的专场内容就是纯笑话，我觉得很酷。
也不是纯笑话，也有讲一些不同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时不可能都只讲笑话，然后我觉得假设我们都是喜剧演员，那又可以聊说其实我们在展演一个段子或者是剧本的内容，
嗯，
然后这样做，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因为我最近专场，我就常常会找其他朋友设计的，啊，或者影视相关，或者就不是做喜剧人，然后再试，
嗯，
我发现就是单口喜剧我们虽然用简单方式在讲说在讲笑话，可是其实单口喜剧里面包含了讲笑话这部分，可是单口喜剧绝对不是在讲笑话，
对，
我不知道，你就越做会越发现，
对对对对对，
就比方说某些东西在台上是超疼，
嗯，
可是在现实中我讲就是起不来，
对啊，很正常，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的讲笑话可能又跟大众逻辑中的讲笑话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嗯，
对。
那你对于专场想呈现的内容，我现在只知道讲笑话，那你还会有特别想要呈现什么样的东西吗？比方说我自己会很好奇说你的专场内容会偏向于你以前还在做兼职时候的类型还是近期的类型，
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自己觉得啦，嗯，我自己觉得当观众时候觉得你还在做银行工作时候的段子跟现在的段子不一样，那你自己会倾向于说你的专场的内容会倾向于以前的还是现代的？
以前然后没有上到 YouTube 的段子会有，然后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也会有，大概三分之二是新的，三分之一是旧的，
嗯哼，
可是我现在展演的人是现代的我嘛，所以我就用我现在方式去做展演，
嗯，这样
子，所以 没有倾向旧或新吧，就是倾向于我现在觉得哎，还蛮有趣的，
嗯，混合，
对，混合起来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观众会看到背后的动机吧。我觉得我蛮多笑话，就是刚好跟就有个朋友有个写作营，然后里面都是编剧，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真的太难专心了，会想要一直谈，然后就去跟他们一起创作，然后我们就彼此聊一下自己作品，然后他说哦，其实你这些笑话，他们用很编剧的方式，就是角色立场啊，这场戏要讲什么、啊，然后分场进度表啊，什么什么方式去聊这件事情。他说：“就其实你这些笑话，你可能要表达表达表达是什么？”然后跟我原本看东西就又是完全不同面向。
哦、好好好，
所以其实这个笑话可以被执行的原因，是因为他跟某一个人达到一些共感。
嗯、哦、哼哼，
因为我其实有些人会说我讲脑洞大开，或者是无厘头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无厘头笑话其实是最有理的。只是你没有发现，比方说我要讲一个笑话很有逻辑的时候，所以我讲这东西的时候你跟我有共感、
嗯、
然后我们的生命经验或我们的学术壁垒达到相同，所以我在讲一个长笑话的时候、哦、你会笑、
嗯、
这是第一个原因。可我如果讲一个无厘头笑话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像是现在人不了解一些医学或科学上的东西，可是我用这个技法、
嗯、
然后这个方式其实跟你的生命经验跟学术壁垒又有关，可是你跟我都没办法 get 到有关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它被执行成功了。所以我觉得无厘头其实是更有厘头的东西，只是、嗯、
那个逻辑
观众
藏得很深，
对，这逻辑现在还没有被理解、
嗯、
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所有的笑话的趣味性是高的，
嗯，对，很难，对，很厉害，
对，可是所以我才常常在觉得说笑话一定要先试你再修，因为我常常讲一段笑话之后、oh. 就我觉得笑点是 某几个，然后有笑，可是观众反而在笑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oh.
哦，原来这些东西他们觉得好笑的、oh. 然后再找原因、
oh. 了解了解。那请你介绍一下你的专场的筹备过程跟心路历程。
我专场筹备过程、
啊啊、
大概是半年前吧，
嗯，半年前就打算要办嘛，
半年前打算要办，然后 原本就有先想好，然后后来六块钱就问我说哎，要不要他来帮我的制作人，然后就说好啊，然后就找到制作人，然后开始办，然后180天的时候整理出来大概要讲的段子、
嗯、
到140天的时候吧，就大概整理出来之后，然后想说啊，既然知道要讲什么，那就先放风一下、
嗯、哼
哼，然后就一阵子没写，然后后来就觉得啊好焦虑好焦虑，然后再写，然后又再放空一下，然后再写，有一种就你知道你未来的自己可以完成、
嗯、哼哼，
所以现在你就先不用完成，
嘿嘿嘿，
就很多啊会很兴奋，哎呦达到 这边了快写完之类，然后也会觉得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好焦虑，这样子一直这样来回。然后后来我在办的时间的时候，我就去问其他办过专场的人、
嗯、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要怎么做怎么做，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聊，因为其实在聊的时候跟其他喜剧演员聊，就是办专场的经验其实很宝贵，
嗯，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互相互通有无，因为每个人做的方式都不同，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每个人都会有就是焦虑跟就是
哦一定会焦虑哦，
没有去执行的时候，然后大家
专场前一个礼拜是焦虑的高峰，
哦是哦，因为大家在那个好像都是会先列出大纲之后，然后完成了比较大的部分之后，然后就要放风吹一两个月，
哎，
对，好像大家都会这样
我好像不是，我跟 OK 都不是这样子，
那你们是怎么样？
我的话是从半年前开始写，因为我比较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规定自己写一点写一点写一点写一点，最后把这些东西堆起来组成一套，然后我也不管什么大纲，但是我会管笑话强度跟笑话的分配，比方说一二三四段前面可能是
你完全没有放风的时候，
我没有放风，但是我放风的话就是一两天我自己去旅游或是什么事情不做，但是我不敢做什么放风一个礼拜或放风一个月这种事情。
所以你那时候没有什么大纲，就是一个一个慢慢写，你不是说啊，比方说我假设我要讲一万字好了，
嗯，
然后就先拟出大概可能七八千字的笑话，然后开始写，然后再累积出10000多字的笑话，然后这些都还不是很 tight 的，就是没有被精炼的修剪或剪接过的笑话，然后就觉得啊我有那么多食材了一定可以煮完之类，然后看到那些食材就、哦、好不想煮，或者啊不知道煮的好不好吃，然后就会有一段时间比较长的停滞。
嗯，我的话
都没有停滞期、啊、
我的话是我第一个月每天写笑话半小时，然后那边那个时候就累积了 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大概累积了15分钟，然后再来去多去练习，接下来第三个月的时候是多去练习，然后把那 15分钟弄得紧密可用，然后接下来 四月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又很快的很高效的伸出了剩下的15分钟，然后接下来我发现我不用写了，我就只要练就好了，跟想办法卖票，可能到那边就是我所谓的停滞期，就是我已经搞定了所有的段子本。那
你到停滞期的时候大概是几天？
停滞的时候一个半月。
哦，那大家好像
对，就我觉得哦，好像写完了，
好像都是50天到30天的时候，大家就差不多完成。
对，就差不多完成，然后接下来变成焦虑在卖票。哦，
他100天跟70天的时候，都会一直想说啊，我完成不了，完成不了。
哦，
然后还会想说，我好笑吗？我好笑什么之类的，那、啊、怎么办？怎么办之类的？
我倒是不会担心好不好笑，但是我会，照 OK 的讲法是你目标定了，然后你去执行，那、啊、你就一定会完成，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执行。那我确定我自己是一个蛮按部就班执行的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写笑话就是每天写笑话30分钟，有一半是烂掉的，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可以量产，然后跟去无存精留下一些好的可以用。那 OK 的话他更夸他写了10万字，然后最后删减到后来只剩几千字能用。
哦，
所以他也是这种定了目标执行，然后最后都是留到一个东西可以用。那他因为可以超级量产文字，所以他不介，他永远不担心没有东西可以讲。
他量产的都是笑点吗？还是就是自由写作？
他自由书写、
哦、
他自由书写已经练到一个、对我来说是炉火纯青。然后他又有一种很奇妙的状态，就是他跟你一样，他的笑话拿给别人讲别人就是不会中，只要只有他讲才可以中，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然后我们两个的话应该都不是照着大段子然后往下写，应该都是从小东西往上涨的人。
我也类似这样、
嗯、
然后慢慢发现某些东西可以交汇或拼接或者是交融在一起、
嗯、
然后再往上长出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下一次的专场我会比较先想好先大的东西，前半小时要讲什么，后半小时要讲什么，然后再开始往下写，我大概会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如果我已经先想好自己要讲什么的话，会比较倾向于先有大纲再往下写，如果还不知道什么要讲的话就会从小往上涨。
哦，是啊、
嗯、
我就是某一些就是我很喜欢讲的笑话、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很好笑，我就把它留下留下留下留下、
啊、
然后再看说发展出什么，然后新的笑话，然后觉得哎，他们共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然后再把它们堆叠在一起、
啊、由下往上涨的。
啊、
哼哼哼，好，那你中间会觉得累或什么的吗？还没有焦虑过吗？
什么意思？还没有
心路历程会开始有焦虑啊烦啊之类的东西？
有啊有啊，在各个时期都有啊。
那有就是觉得克服之后就过了吗？还是你会跟别人抱怨？因为我那时候在办专场，
我倒是不会抱怨，
我
真
是疯狂抱怨，我疯狂的跟那个巡校堂人抱怨。
抱怨什么？
就是讲啊干很烦啊，想去跳楼啊，票卖不掉之类的东西之类的，各式就是负面情绪一直来，所以会一直抱怨。但是后来发现Michael 就会说干办专场就是会这个样子，你会情绪一直在那坐云霄飞车、嗯、然后他就拍拍说啊，专场前都这样子啊，很痛苦，不用紧张，但是专场的那一天的时候就会恢复过来，变成一个人在一个状态跟情绪都很高峰的时候。
哦，是啊，
嗯，
可能我原本就是会情绪波动跟来回比较大的、
哦、
我觉得其实多数人其实是这样的，包括看起来很平静的人，或者是看起来情绪很亢奋或者是绝望的，其实大家的情绪都会一直来回一直来回，然后我好像原本就会发现会一直来回一直来回，所以就还好。但是焦虑的话我觉得是一定会的、
嗯、
然后通常焦虑的点就是忘记跟谁聊，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啊之类之类。然后另一个喜剧演员说白痴，你因为我跟他聊嘛，他说你有2.5小时到4个小时可以用的笑话，然后你在那边看说不知道怎么写出笑话、
哦对啊、
你是白痴哦。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你的你对自我的认知跟现实差超级多、
嗯、差超远，
然后你把自己看得超低，低到一个无以复比的地步，就是我绝对不行。
你有2小时半，你真的不用担心。
对对，然后我绝对不可以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可是这个不好笑、啊。然后看影片，刚刚就是哪有明明就很好笑。然后我说我办不到，就是你自己会
拿石头压自己脚的感觉，对对对，然后那个石头甚至是空的，嗯，就你就拿一个空气往地上丢，啊，好重之类的，哦，可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有这种状况，只是维持了久不久，嗯，有点烦。
我如果出现这状况的时候会建议找别人诉苦，最好是找制作人诉苦，哦，因为制作人的功用其实是来听这些抱怨的。我认为
那你怎么调试？ 我反而比较少跟制作人抱怨或什么之类的，
哦，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跟巡教堂人，然后又制作人，就跟他们说我其实就是吐苦水，就直接在群组里面讲一些干之类妈的卖票之类的，很烦，就写出来。其实写出来之后那个心情就大概已经好了一半了。
其实我觉得卖票压力超大，因为假设大家卖第一场专场的时候真的都会不知道自己的 TA 在哪里。
对啊对啊
对，
超大，超大。我那时候很我觉得干我自己觉得表演跟写段子我都还好，就是卖票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想死，超想超想自杀的。我那时候每天都想跳楼，就是因为卖票这件事情。
怎么样？你方便讲说你们卖票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跟 OK 都还不算是很红，也不算是很会行销的人，嗯，但是我们又希望可以尽量的把票房做好，然后而且我们又订了卡米蒂大厅，那大厅就是没有到一个数量化，那就是很难看，所以我就觉得干，那就是想尽办法把所有能卖票的招数全部用了，就会班尼会告诉我们，你们今天互相定时程，那你们宣传时程要错开，比方说我可能135在 IG 或者 FB po 文，然后 OK 可能246，这样子我们交错着来，然后我们都会储备 po 文的子弹库，不管是影音啊还是限动还是文字还是图片都可以，然后有什么料就 po 什么，然后不用去管什么品质，那重点就是傻狂撒鱼饵，然后能上钩就是好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也是去传讯息给所有我认识的亲友跟同学，还有那种可能200年没有联系过的观众啊，或是陌生的观众啊之类的人，就一封一封去跟他们说啊，我要表演专场，欢迎来看。那当然有一些是丢到水里，他们就看了已读不回，那时候会觉得很干，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卖票的该去体验跟扛下来的一个经历。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业务的心态去做一些业务事情，陌生开发呀，一封一封的就是请别人来买这个账。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我会有心里一个很大的声音跟我说，我一开始做表演不是为了要当业务，
哦，对啊，
对。
可是那就是常常会这样，就大家都会这样想，然后后来我聊嘛，就是你为了要完成什么或达成什么之类的，你可能10%-20%在做你想做的事，可是你70%-80%要做你不想做的事。
对对对，
那你有知道就是大概知名度或者是能见度跟我们差不多，可是他票卖得很好的，他们是怎么办的？
其实票卖得很好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支影片爆红。
可是那是因为早期大家做秀子很少，比方说现在做到有一支影片可能40-50万点阅或者是之类的，好像，
还蛮常见，40-50万很常见，
对，就还好。
我们比方说杰克也算是卖的蛮好的，但他也是因为有一支影片爆红，然后去年冲到100万，然后他就开始收到蛮多的 TA， 所以还是有需要真的有一支影片是广为流传的，这样子可以最有效的收到自己的 TA。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因为我自己在卖的时候原本我就说卖两场就小厅，或者是就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在哪里，然后结果就他们就说啊，应该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后来就卖，结果好像今天好像不到1月10号，1月1号开始卖，然后礼拜五的小厅好像基本上快满，所以就开成大厅，所以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比自己想象中能见度或者是低，可是又更好奇说那些人是谁。对，
我觉得就是除了演员以外，因为你的演员的观众一定很多，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跟 OK 演的时候演员的观众也是有够多，但是我们除此以外的 TA 也莫名其妙的多，那我有点不懂他们是哪里来的。
那你们有做那个问卷或者是问他们哪里来的？
有有有，问卷一定要做，问卷一定要做，然后这里要怎么了解他们去哪里来的话，我反而是很推荐一个做法，就是你在表演前你就先做问卷，就是此时此刻你就先做问卷，瑞常常做， 他就是哦，专场前他先一个问卷说我几月几号开专场有兴趣吗，大家有兴趣吗，这时候会去填那个问卷的人就绝对是铁粉，你就可以很了解说 哦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哦，了解。
所以而且你的状态的话，你应该有很多隐藏的铁粉，只是他们，我觉得你的粉丝应该会很铁，但是他们人数多不多其实我不知道。
嗯，
因为你的风格很奇特，然后你也算是开始有一些曝光度，你算是comedy 会跑，然后二三也很勤劳的去跑，然后又很勤劳的上 reels， 所以我会觉得你经营粉丝的这一部分应该是有，但是多少人我不晓得。就像我做 podcast， 其实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有497人订阅我的 podcast， 我觉得干你们只有铁粉，但是你们在哪我也不晓得。
而且会发现好像有一些，比方说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去听一个乐团表演，然后乐团就跟观众互动，然后观众就都没有说话，然后那个乐团主唱就说哦，我们的粉丝就是这种类型。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有些粉丝就是很安静默默的，
对，就是这种感觉，
你们出现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办然后他们还是不会说话那种
那你要做问卷，要像瑞瑞那样先做一个开麦的问卷，
先做一个问卷。
对啊对啊，
还有这种开麦前的问卷。
对对对，那蛮好用的。 Michael 之前也有做，就是 Michael 做了那问卷之后他收到了很多很踊跃的回应，然后那时候他就有一个定心丸，他就觉得哦，原来他的固定的亲友粉至少有这个数量，他办起专场就会安心了，而且也可以知道这些亲友粉是什么人，因为你可以请他们留 email。
我这次反而没有找亲友，只有很早期的时候，我表演的时候他们来看有喜欢，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互动的才有。我没有丢太多亲友，因为我会不知道，我会觉得说我会希望是想要来看我表演喜剧或喜欢单口喜剧的人来看，怕他们会有一种。
那我觉得你的现在演员做演员之后认识的那些编剧或者是新的演员朋友反而很可以邀请，我觉得、
啊、他们还有都主动，我就说哎、欸，要不要来看的时候他们已经买票
哦，那就好、欸、那应该蛮多人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时间还有一个月一两个月可以，我觉得你卖开一天的大厅绝对是对的，应该可以，我觉得会做到100人以上。
大家都不知道乐观什么，张硕秀也这样讲。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你那个博音还没有上嘛，博音上了应该会有，博音其实蛮强力的。
是、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上 Podcast 聊的时候就会很认真在聊天，好像都没有一直做喜剧，然后我就会很好奇说，因为我那时候录播音的时候我前一两个小时已经跟他吃饭，然后聊了一两个小时，就我们好笑跟别的东西已经聊完、所以我们在现场就很认真的好像在探索心路历程之类的东西、然后反而会觉得说陌生观众会觉得说哇 这个人又没有在讲笑话也没有在宣传，反而在很认真聊天，那他就是就后来录完之后觉得哎。好像要加一点笑点之类的，
因为就是我之前演那个萨泰尔在喜剧节办的 Gimme Five 那个秀、然后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卖票状况，就是有一天听到博音，然后博文在里面说啊 Gimme Five 这个秀票房不好啊，所以他这一集想要拜托观众买一下票啊之类的东西，他说演员啊都不宣传啊，我在说啊干演员都不宣传吗，我听了这句话我就想说那我来写个宣传文，那我就打开了 Gimme Five 那个票那就干完售啊到底是怎样子是博音播了之后马上完售嘛，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就因为博恩他其实是一个卖票能力我觉得算很高的人，所以我认为
卖票能力超恐怖的，
所以我觉得博音应该还是有一些宣传效果，就是他的转换率应该是算是相当的好的，因为他的那个基底基本盘够大，那转换率好到怎么样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应该够你在那个大厅撑到100多人以上。
可是我另外一个认真考虑的点不是说可以吸引到多少观众，而是那个就是观众到底哪里来的，就是思路更不一样，就是哦，他走在路上看到我，比方说我之前听一个朋友然后他聊一个东西很浪漫，反正他那时候说他要去看 Layla Lumi 的的表演，就是一个音乐团体然后他去看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想说哇好几个月前我就订好这张票，然后这些所有的观众也是好几个月前就来订张票的人，然后觉得这样很浪漫、很感动。然后我那时候在讲喜剧表演也是这样，而且他们要提供笑，就是他们笑声跟反馈，我觉得他们笑声就类似他们的台词，他们的反应也是在台词，所以我每次在做单口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其实他们那些观众就是演员跟我们一起排练或演戏，他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在做专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们观众就是 跟我来参加这两个东西演出的演员，
嗯，
然后我却不知道这些演员是谁，他们会讲什么台词，然后几个月前就是这样，那我就会幻想说他们走在路上，然后滑手机看到那海报的时候，然后按参加，然后就快剪接一颗，然后很像那种英雄联盟会直接啪啪啪啪啪，然后出现。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他们怎么发现你，然后对你感兴趣，然后感兴趣到来看你现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趣。
我觉得你的日游时一定有吸到一些人，因为我来录音前有去翻一下，我觉得你的点阅率那个观看数其实算很高，有几支是四五十万的，那些我觉得一定有吸到人。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演员跟观众跟喜剧粉之间的口耳相传，这个威力蛮大的，因为比方说你一贴文，然后一堆人一堆演员在那里帮你分享，那一定他们一定也会去早就有跟一些其他的观众说，哎，那全乐表演要看啊之类的，这个一定有帮助。
欸，可是我在想就是说你会不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你好像也类似我这种，就是我除了讲单口喜剧跟放 shorts 跟 real 以外，
嗯，
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说要跟观众说什么。
我
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怎么讲，就是我会有一些想法说想要跟他们分享，可是就觉得说啊，可是这跟喜剧有关吗？然后就没有。
哦，
不知道你会不会，
你说表演时吗还是额外的时候？
比方说脸书社群发文啊动态之类的。
哦，脸书社群。哦哦，我根本不想分享啊。
对啊。
我觉得因为我
所以我其实后来发现，嗯，一直办专场的人跟一直分享自己在干嘛的，就是一直跟观众一直互动，那些人其实超强的。
嘿，
那
他们
也是一个很强的，
那也是一个工作。
对啊，
那对我来说，我就是真的要我去把一些人当做观众，然后跟他们分享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写的东西，我觉得很 gay 白，很制式化，很官方、冠冕堂皇的。但是如果要我很单纯的分享日常生活，那太简单了。对我来说很简单，所以要我分享的话，我反而不能把他们当做观众，要把他当做很普通的朋友。
对对对，
嗯。
可是你有很规律的一直在跟他们互动？
没有，超没有。
对啊，
对啊。要我规律，我只能规律的写说我练了什么，我看了什么书之类的东西。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很难吸引粉丝的一点。但是，如果是卖票之类的宣传，或是 podcast 宣传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当做工作，然后很工整的去做。最后，好，什么剩一点点时间，那想问一下，那你办专场到现在有遇到哪些困难或有趣的事吗？
困难跟有趣的事啊，
嘿，
有趣的事情应该就是跑 podcast 吧，然后跟大家拉赛，然后聊天，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拍专场照片吧，
嗯，
因为我那时候帮我拍专场照片的人，就是他拿我来做练习，他原本就是帮我拍照的。那个帮我外拍的摄影师，然后帮我做练习，然后后来在公司的时候好像也有往上升，然后他有给他公司看帮我拍的照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有种互助的感觉，所以会觉得说嗯，就是有接触到更多的人，然后跑 podcast， 然后写专场的时候发现说哎，原来这些笑话可以被连接跟这么做，
嗯，
然后遇到困难的地方应该就是自己吧，困难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就是会觉得说哎，
焦虑嘛，
嗯，或者自我调适上的问题，嗯，就是原来自己可以是这样调适或调整
啊，
对，就会发现说是转念吧，通常都是自己在想，就觉得好烦好痛苦哦，然后转个念就觉得哎，这个好有趣好好玩，通常那个烦的跟有趣的东西就是同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好，那最后呢就是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就是工商时间可以尽量的宣传你的脸书或是 IG 或者是办的活动，第一场专场。
好，那全乐的第一场专场啊，第一人第三人称讲自己名字超白烂。我的第一场专场呢，3月2号在台中来福好事，然后3月16号在高雄的鹦鹉螺，3月29 30在台北的卡米蒂。
嗯哼，
对。
嗯，
然后比较特别的应该是说每一场都有请那个开场嘉宾
哦，是哦，
对，因为那也是制作人想的，因为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就可以刚好认识当地的表演者，
嗯嗯，
然后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哎，没错，
我觉得蛮好，就其实就是想要去到处踩踩踏踏，然后做喜剧，然后认识其他人在做喜剧的人。
嗯，那开场嘉宾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好。那
台北的话两场，然后一场是康帝，一场是仁杰，
嗯哼，好，
对，然后台中的话是阿伦。
嗯，他不错。嗯，
然后高雄的话是餐饮狂龙。
好诶，赞哦，赞哦。
所以我也蛮期待他们看他们做开场跟单口的。
嗯嗯嗯。
因为其实， 欸嗯、有些人我只看过影片没有看过现场所以会蛮好奇他们现场也会做什么东西。
好，那 IG 或者是粉丝页要想一下吗？
好， IG 的话应该打全乐粉丝专页，脸书打全乐应该也会有，然后在 KKTix 上售票，在 Google 上面打全乐应该就会跳出第一个 KKTix 的售票系统。
嗯哼，好，那观众听到这一集的话就是赶快去买票，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它一定会完售啦，所以你们如果拖到太晚再买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可怜的状态，你们就要在那里跟别人求我已经看过太多次这种晚买票，真的真的就是只要是 有几场是我觉得干这个会完售的，然后我就会赶快去买，然后
你预测到完售都完售，
最近的话是变得很准，我觉得会完售或是很难买的时候到最后票房都会很好。那我觉得你的这一场话真的就是我觉得完售，尤其你只开小场话那时候我觉得干你一定完售，那开了一场大厅的话大家买票还有机会，可以赶快去抢，早点买票，不然你就是最后只能可悲可悲的等加场。好，那么大家如果听了这一集觉得喜欢的话啊，请推荐给一些你觉得也喜欢奇怪喜剧的朋友，那欢迎请他们一起来看看全乐的专场
Jimmy、
yeah, 那我们今天录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
拜，拜
拜。